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如果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先要改变自己。
Michael Jackson.
如果想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
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流行音乐界的超级传奇，也是世界上最会跳舞的人之一，迈克尔·杰克逊。他一出场，全场尖叫，他脚下一滑，全世界开始模仿。第一幕，小时候就已经开始疯狂练习。迈克尔小时候就加入了家庭乐队，别的小孩放学，他们玩游戏、踢球，而杰克逊放学后练唱歌、练跳舞、练节奏，每天练习到很晚，别人累得想睡觉，他还在对着镜子练动作。这大概就是天才背后也有超努力模式。第二幕，第一次震惊全场。小时候的迈克尔一上场，大家都惊呆了，因为这个小孩唱歌稳、节奏准、动作帅。观众心想，这真的是小学生吗？如果学校才艺表演遇到他，其他同学可能会默默收起节目单。第三幕，月球漫步，全世界都在学迈克尔最经典的动作 Moonwalk， 月球漫步，看起来就像人在往前走，但脚却在往后滑。第一次表演时，观众直接炸了，他是不是没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后来全世界都开始模仿，结果很多人没滑起来，差点摔倒，但是地板倒是擦干净了。第四幕，录歌录到极度认真，迈克尔做音乐的时候特别认真，有时候一句歌词他会反复录很多次，工作人员说已经很好了，他却说还能更好。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最不容易随便满意。第五幕，流行音乐之王也会害羞。虽然舞台上的杰克逊超级自信，但生活里他其实有时候挺安静的，一上舞台气场全开，下了舞台温柔安静。这说明很多看起来特别厉害的人，其实私下并不是天天高调。第六幕，粉丝疯狂到什么程度？迈克尔火到什么程度？他开演唱会时，有人会激动尖叫，有人会疯狂挥手，甚至有人太激动差点晕倒。如果他来学校开演唱会，估计第二天全校都在练月球漫步。第七幕，音乐不只是酷，迈克尔很多歌曲不只是好听，他还希望通过音乐关心世界，关心别人，传达善意。比如 Heal the World 这类歌曲就是希望世界变得更温暖。结尾，迈克尔·杰克逊教会我们的事。迈克尔·杰克逊告诉我们，热爱一种事就要认真做到极致，创意和努力可以改变世界。真正的传奇背后都有大量练习。也许你现在正在学习音乐、运动、画画或者别的兴趣，别怕开始慢，因为每一个传奇动作都是来自无数次练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小主播讲故事，
他 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月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想念写得如此温柔的作家齐君。他的文字总带着淡淡的米香、雨声，还有旧时光的影子。读他的书，像推开一扇老屋的门，看见灯光、饭菜，还有记忆里的人。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桂花雨》，他写童年，写母亲，写故乡。桂花落下的时候，空气里都是甜甜的香气，而那些细小的日常，在他笔下竟然变得如此珍贵。齐君很会写想念，他写母亲做的饭，写离开故乡后的惦记，写成长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他曾说，像树木花草一样，面对阳光努力生长。他的文字没有激烈的情绪，却总能轻轻碰到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读齐君，你会想起小时候的一顿饭，一个人，一段夏天。他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不是后得到了，而是曾经拥有过的温暖。在这个向前赶路的世界里，齐君的书像一次回头，让我们停下来，想起那些被时光藏起来的爱。齐君，一位把想念写成温柔的人，当我们再次读它，也许会想起一句话，原来最深的想念总带着一点饭香和月光。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话题，为什么万物都会分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变化，比如水果放久了会变质，树叶掉在地上也会慢慢腐烂，食物如果不保存好也会发生变化。这些现象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们其实都属于同一个过程，那就是分解。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分解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的，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保持稳定，但是生命活动停止时候，这些稳定的状态就会慢慢消失，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物质也会逐渐变分散。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中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比如细菌和真菌，它们会利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来源，把复杂的结构分解成更简单的成分。这些微生物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的周围，包括空气、土壤和水中，当条件合适时，它们就会开始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在时令环境下会更快发生变化。第二个是影响分解的因素，是环境条件。温度，温度和空气都会对分解程度产生影响。在温暖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中，食物如果被放在外面太长时间的时候，微生物会变得更活跃，因此分解通常会更快。而在寒冷或者是干燥的环境中，分解过程会更慢，因为微生物活动减少。例如在寒冷的地方， 一些物质可以保存更长时间，而在潮湿的地方变化会更加明显，这说明环境对分解是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分解在自然循环的作用。自然界中存在一个持续的循环系统，叫做物质循环。生物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比如水、空气和营养物质，在生命结束后，这些物质又回到环境中。如果没有分解到这个过程，地球上的资源就无法循环使用，旧的物质就不断会堆积，而新的生命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因此分解实际上是维持生命平衡的重要部分。在森林中，这些循环非常明显，落在地上的树叶不会一直存在，它们会慢慢分解，变成土壤的一部分。这些土壤又为新的植物提供养分，帮助它们成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比如食物放置时间过长会发生变化，这说明微生物正在发生作用。虽然通常会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自然过程。此外，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分解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逐渐进行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也会一步一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很慢，但是一直在进行。科学研究表明，不同材料分解程度比差别非常大。例如有机通常非常容易分解，而一些人工材料比如塑料分解速度非常慢。这也是为什么保护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些材料在自然中非常难被分解。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分解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自然规律，为什么没有永远不变的，所有的物质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让世界保持动态，也让生命以得延续。虽然分解听着像一个结束，但是其实它是开始，因为分解后的物质会变成新的资源，被其他生命再次利用，这种循环让世界不断运转。总结来说，万物会被分解是因为微生物对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循环的重要。这一个过程虽然不被我们直接看到，但是它一直在发生，并对地球上的生命非常重要。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唯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的紧紧的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
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请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瞧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6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2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美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美。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这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迷，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莎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莎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渴望却不可及的。 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食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乔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不仅趋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的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等及自觉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现有193个，亚洲39个，非洲54个，东欧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28个，西欧23个，拉丁美洲33个，北美大洋洲16个，包括了所有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设有2个观察员国，梵蒂冈和巴勒斯坦。此外还邀请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实体参与联合国事务。最初有关国家为了在具体事务上开展合作而成立国际组织，1865年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后改称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则成立于1874年，这两个组织成为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1899年，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的海牙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旨在和平解决危机和防止战争的文件及编撰战争规则。会上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依据该公约成立了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于1902年开始工作。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该组织是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构想出来的。国际联盟是根据凡尔赛合约于1919年成立的，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同样根据凡尔赛合约于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由于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随后停止了其一切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德26个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会面，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宣言，以表示对大西洋宪章的赞成。该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名称。1945年10月24日，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及大多数其他签字国批准联合国宪章之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194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10月24日设为联合国日。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威信是每个成员国不可推脱的责任。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一期的报销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琳，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云，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鼠族幸存者的记忆与父子的距离。鼠族 Moss 是阿特斯皮格尔曼创作的一本漫画小书，讲述着一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弗拉德克的故事。书中犹太人被画成老鼠，纳粹被画成猫，波兰人被画成猪，这样的表现方式像预言，却讲述着非常真实而沉重的历史。故事有两条线，一条是弗拉德克在二战中求生经历，另一条是战后儿子阿特采访父亲的过程。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但弗拉德克仍然深受创伤影响。他脾气暴躁，非常谨慎，和再婚的妻子关系非常紧张。阿特想记录父亲的经历，却也常常难以忍受他的性格。因此鼠族不仅讲战争，也讲创伤如何影响一个家庭。弗拉德克的回忆从战前的波兰开始，他认识了富家女安雅，两人结婚并有了儿子李提乌。原本平静的生活随着第二世界大战爆发被彻底打碎。弗拉德克被征入伍，后来被纳粹俘虏，在寒冷、饥饿和繁重劳动中艰难求生。最后他用劳动任务和朋友帮助逃回家人的身边，但回家并不代表安全。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重，弗拉德克和安雅只能靠黑市躲藏和他人的帮助维持生存。越来越多亲人被抓走，被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夫妻俩不断更换藏身之处，后来试图逃往匈牙利，却被走私者出卖，最终被捕并送到奥斯维辛，被迫分开。鼠族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活下来写成简单的胜利。弗拉德克虽然幸存，却永远无法摆脱战争留下的恐惧和失去。阿特也在采访中努力理解父亲，却发现历史的伤痛会继续留在下一代身上。